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7月7号到7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宾州格兰塞德国庆日游行，法轮功腰鼓队受欢迎。2021年7月4号是美国建国245年国庆日，宾夕法尼亚州的格兰塞德镇举行了盛大游行活动。游行在细雨中开始，在初晴的日光下结束。现场有数千热情的民众在路旁观看。法轮功学员们是当天唯一的亚裔团体，腰鼓队整齐划一的精彩表演，一路上博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新西兰首都720反迫害集会，国会议员支持。7月6日，部分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惠灵顿举行游行集会活动，纪念720反迫害22周年。两国会议员到场发表演讲，赞赏法轮功学员们坚持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当天中午，法轮功学员们从惠灵顿市中心的古巴街游行至米德兰公园，然后在国会大厦门前举行集会。主持人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的红船，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罪行。
法轮功纽约上周集会，国会议员说判没有中共。7月10号，纽约地区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上周歌山市举行集会，要求停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之久的残酷迫害。部分国会议员和州议员或到现场声援，或发信支援。国会议员肖恩·马洛尼表示，期盼中国及整个世界都能够拥有一个没有中共的和平的未来。
修炼人随时随地都要慈悲于人。作者：衡阳大法弟子。我今年78岁，每天乘车到乡下讲真相劝三退。因为自己是修炼人，随时随地都要按照真善人三个字要求自己，就是坐公交车或长途车，常常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困难者。前不久，我又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艰难地站在车厢里，我主动提出把座位让给她。她说我也是老年人，不肯坐。我说自己身体好，站一站没问题。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年轻女子立即起身把座位让给了老太太。她虽然没有坐我的座位，我的主动已感动了她。她一再说我是好人，能为别人着想。我趁机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欣然接受，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还把一些大法真相资料送给他，嘱咐说可以给他老头子看。他说老头子已经去世，以前当过干部，是党员。我说死了的人也要三退，对本人有好处。他乐意给老头子退出了协党的党员。坐在我另一边的老大爷也要真相资料，并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的小小举动一下就退了3个人，同时也证实了法。世人会感觉到大法弟子与常人不一样，能为别人好。又有一次，公共汽车上突然上来一位近90岁的老大爷，车上没座位，他无奈只好站着。我也没有座位，不能让老大爷站呀，这有危险。于是我大声说，请哪位好心人让个位子给这位老大爷坐，我也不认识他。 一位年轻女子立即让座。这时不少人把目光转向我，心想，现在这个世道还有谁来关心别人呢？在《一师恩》里，同修写了一个故事，说在火车厢里看到师父上来了，他非常高兴，车厢里空座位不多，师父只要快走一步就能坐到位子。可是师父没有那样做，师父把世人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师父把世人都当作亲人，我们就要慈悲于世人。
为什么学法时法理不显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我们地区学法点上，有位同修说看不到什么法理内涵，还有位同修说，我每次看法都是只看到书中表面文字的意思，也是看不到什么法理内涵。而这两位同修都是99年以前得法的老学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可能在新学员中才有可能出现的修炼状态呢？从我自身的修炼体悟，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时间，每看一遍师父的法，不管是转法轮还是其他的经文，都深刻体悟到大法法理内涵在我这一层次中的显现，也见证了大法的玄妙与殊胜。有时甚至明白一个法理时，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无法抑制，心中只有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与呵护。同时再次见证了师父在《排除干扰》这篇经文中所说，法能坚定正念。同时也无限感慨，真是人世间的千金一金，也换不来当时一瞬间大法法理的慈悲展现，给自身带来的强烈震撼。大法法理的殊胜内涵，真正的是可以让再不好的旧宇宙的生命，从此以后找回到了真正的真我。明白了生命真正能返本归真的伟大内涵所在，生命能同化新宇宙大法的幸福与美好，从而更加珍惜师尊为弟子所付出承受的一切。那么同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长期存在的不正确状态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这段时间在学法时有以下两段法印象深刻，现抄写下来。一，师父说有些人不用心，反而觉得没看到什么，人是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因为那是法嘛，你心态不正，你对待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给你显示的也不一样，显现的也不一样，甚至不显现。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二，师父说可能很多人还提了一些条子，会务组还没拿上来，很多人还想问，其实你们问不问呢？在这部法中都能够找到答案，多看书。你们在迷中修，看不到那部法是什么样子。当真正看到的时候，那语言也形容不了，无法形容。我过去告诉你们，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你们也理解不了，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什么都能得，就看你用心怎么样，就看你们心态怎么样，什么都能在那部法中得。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来半点含糊，抱着各种各样的不纯净的思想去看那部法那部书，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得不到。人很多大法弟子说，在被迫害的很长一段时间，看法好像没有提高，其实你们那个时候脑子里装的都是迫害的事，那心都静不下来。修炼是严肃的，你必须得抱着纯净的状态，非常坦诚的去看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获。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通过学习以上两段讲法，我悟到作为一个真修的大法修炼者，在学法时用心和心态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用心的去学，也表明了我们对自身的修炼不那么负责的态度，也就不会珍惜着万古机缘，就更别提为众生负责任了。 而如果学法时心态不正，那就更不可能得到法了。因为大法是严肃的，一个修炼人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大法，那么大法就会给他不同的显现，甚至长期徘徊在那一层次中的显现或者不显现。至于说如何去用心和如何去端正学法时的心态，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同修们已经写得很多了，这里我就不细说了。这也是每个同修要靠自己走出来的正实法的路。
我对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在27年的修炼中越来越体会感受到师父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这一念是修出来的正念，也是神念，是建立在对大法对师父坚定的信念之上的。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这一念会越来越强大，而且立刻劈山。这一念不但表现在遇到磨难的时候，而且体现在方方面面，体现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碰到的矛盾、对待事物的看法与处理上，也就是用人的一念还是用神的一念来对待的问题，这一念就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此我谈谈我的一点体会。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2000年我和妻子去上访，被绑架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出看守所后，我又被单位看守在单位保卫科达半年。当听说要强制我和妻子去洗脑班转化后，我与妻子商量，决定辞去工作，离家出走，抵制邪恶的洗脑班，不让邪恶得逞。临走前，我给看守我的人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离开的理由，同时告诉他，将我的信交给上边后，你就没事了，因为你是拦不住我的。离开家时，我和妻子身上只带了3000元现金，另外带了个银行卡。当时妻子担心地说，只这点钱，银行卡不知能不能用，怎么生活呀？我不加思索地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有师父呵护，我们害怕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就这一念，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在离家出走的11个月里，我们走了10多个县市，投亲朋好友、老战友、老同学，甚至朋友的朋友。所到之处，我们都要先向他们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讲明我们离家出走被公安通缉的情况，但是都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都说你们又不是做什么坏事，就是个信仰问题，我们不怕，你们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所投靠之处不但生活上给予我们关照，离开时都免不了塞一些钱给我们，期间除单位派人四处找我们，公安还内部通缉我们，设路卡查我们，机场酒店发有我和妻子的照片，公安国保警察几乎找遍了我们的亲戚和家人，并且威吓他们知情不报就是犯窝藏罪等等。据警察后来讲，连我们不知道的原籍老家的亲戚他们都找了，并且还按照我在部队时的一个集体照找遍了所有的战友，但往往都是我们刚刚离开驻地，警察就找上门。有一次我和妻子刚上了一辆中巴车，找我们的警车就从旁边开过。有一次我们刚离开一个城市，送我们的朋友返回时，就见设了拦截我们的路卡。在离家出走期间，我们除向亲朋好友讲真相，还给战友、同学、老师写公开信，给各级部门领导写申诉信。我们离家出走后，公安为了找我们不断骚扰女儿，为抵制邪恶骚扰，女儿也被迫离家出走。走时我们身上只有3000元现金，几个月下来，我们不但没有用，还用亲朋好友借集的钱购买了手机、电脑、激光打印机、扫描仪等做真相资料用的设备， 在同修的协助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建立起来了真相资料点。后来，当我们刚贬换驻地，就遭国保警察绑架了，一家人被非法劳教。事后听妻子讲，由于到处躲藏，又家不能回，时间一长，他产生了厌倦的心，心想还不如让警察抓了。大概这一念真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二，你们可不要帮着警察来干扰我。迫害开始不久的一个早上，突然有20多名市公安政保处的警察闯进家来，一进家就要抄家，理由是有人说他的经文是我给的。一个警察要拿师傅法相，我大声喊住手，你们做事儿合适点儿。他停住了，后来只是将书柜里我刚刚复印的几张师傅的新经文拿走了，随后将我劫持到辖区派出所。20多个警察审讯了我一天，我除了向他们讲法轮功遭迫害真相，什么都不配合他们。当天他们走后，就叫派出所警察将我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里。窝底地处亚热带气候，一年四季都有蚊虫。我一进黑屋，除了感到屋子潮湿、有霉、臭、腥味外，就是蚊子嗡嗡的叫声，还不断向我掩面扑来。我心里对蚊子说，我可是大法弟子，现在在遭迫害，你们可不要帮着警察也来干扰我。大概也就是我的这一念，蚊子不叫了，屋子里也不难闻了。随之一个好心的协警给我送来了一件烂毯子，我半个身子躺在上面，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虽然环境很恶劣，但是我依然睡得很香，一觉就睡到了天亮。第二天，那帮警察又来继续审讯我时，警察头还假惺惺地说，他们怎么会把你关在那么个地方？我说，无论你们用什么卑鄙手段，也别妄想来改变我。他们接着又审讯了我大半天，最后他们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最后警察头说了一句，我真佩服你对自己信仰的坚持。说实话，我们很需要叛徒，但是我们也很恨叛徒。随后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单位。三，有师父呵护不会有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在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磨难，三次病业生死关和危险的事，但是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把它当作是提高自己心性的考验，守住心性，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都闯了过来。有一次，我做饭时炸肉，起锅滤油时，肉掉进锅里，溅起来的滚油洒在我的整个右手背上，当时本能的就将手往冷水里伸去，突然想到我是修炼人，不会有事的，就将手缩了回来。虽然感觉手背热乎乎的发红，还有些刺痛，但是我没有管它，继续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吃完晚饭后就什么症状都没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右手中指和食指起了个大水泡，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心里只是想那是被油洒时有想用水冲洗的常人观念，一个教训吧。就这一念，还没有到中午，手指上的水泡就消失了。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时，我身体突然出现不适，不但血压升高，心脏还出现频繁室性房性早搏。我没有当回事，但是看守所的大夫十分担心，将我送进医院，还进了抢救室，护士给我又是氧气又是心电监护，我都觉得好笑。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为此看守所还向同时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妻子做了告知，但是我都没有把他当回事。在医院抢救室的3天里，大夫用尽了各种降压药，还加用了利尿剂，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我的血压一直不降，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没有好转。 主任不解地说，怎么会没有效果呢？我说，我这是遭迫害出现的，药对我们修炼人没有用。后来换来看守所的警察要将我的手铐铐在床上，我拒绝，并且就此坚决要求出院。看守所医务室负责医生来做工作，我仍然坚持出院，说再这样折腾下去，我会被医院折腾死的。结果看守所的医生只好将我拉回了看守所。等看守所医生来检查时，我的血压正常了，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消失了。在我的身上，大夫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四，我把绝食当辟谷。2002年，我被绑架劳教期间，开始我以抗工正式大法。后来由于劳教所拒绝女儿来探视，扣押我给中央到各级部门的信件，包括家信，还将不愿包夹我的包夹组长无任何理由的捆绑。于是我开始进行绝食、绝水、绝鱼，表示抗议。随后因为我要讲真相而开始讲话，要求劳教所领导来解决问题。开始劳教所领导以没有空为由不来见我。在我绝食绝水期间，劳教所似乎对我不理睬，但是随时都在了解我的情况，因为他们最怕我绝水。开始绝食绝水的第一天晚上，口干得很难受。我就想，那些在深山里修炼的人，无吃无喝都能修炼。我是修大法的，大法无边，就当是辟谷吧。我也请求师父加持，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夜间还做了个梦，我一个人围着大圆桌吃大餐呢。从第二天开始，什么口渴、饥饿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的精神还特别好。经查看我又绝食又绝水，但是精神还是那么好，脸色红润，谈起话来中气十足，就问包家，我有没有偷偷喝水吃东西。包家说，法轮功绝食绝水后连口也不漱，脸都不洗，法轮功真是来真的。到第四天，劳教所怕出事，主要是我不但绝食还绝水，一位纪委书记才来见我。我向他指出了劳教所的一些违法行为，他答应向上汇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大队长也来向我表示会认真对待我提出的问题。四天后，我开始停止绝食绝水，这以后我的修炼环境更加宽松了。五，我不是来坐牢的。自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我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不配合邪恶。我抱着既然被绑架进来了，我就当换了一个修炼、讲真相的环境这一念，守住自己的心性，所以每次都没有被邪恶加重迫害，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2005年我被判刑送到监狱的第一天，我所在监区的管教队长就来找我谈话。谈话时他还一边讲着话，一边剪手指甲、脚指甲。最后他对我说，我不管你什么原因进来的，只要你遵守监狱的规矩，不要为难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我对他说，我不做任何承诺，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修真善人被抓进来的，我没有犯什么罪，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有我的原则。他说，那你干啥来了？我说，我证实法来了。他一震，立马停住剪脚指甲的手，放下搭着的脚问，你怎么证实？我说，我刚才和你交谈时就在证实这法，告诉你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做好人，人要保持着善念才能走过劫难。大概就是我的这一念，他交代负责集训的监督岗不要为难我。集训一个月完后，因为就我一个人，所以监督岗每天带着我到各个车间转转，还向我介绍法轮功学员。我被分配到了一个仓库，安排看守我的两个包家都是同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我被分配的仓库的第一天，一个包家就把他进口的收音机给我听， 另外一班的刘子吉。因为有收音机，我可以收听到希望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广播电台节目，所以我也能了解到一些国内外的政法形势。一段时间后，我帮了另外一个包家的忙，他知道我会写毛笔字，就给我搭建了一个大的写字台，还将他的文房四宝拿来给我用。我不干活，他们也不管我的事，我每天练练字，抄师傅的经文诗词。后来家人给我送进来一个装有师傅讲法的 MP4， 我又开始抄转法轮，同时给来参库的犯人、外协商家、警察讲真相，做三退。一段时间，我还与其他监区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不定期以传递方式进行修炼心得体会交流。在修炼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只要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坚守住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并且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随时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牢记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遇到问题时放下人的观念，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那么师父什么都会为弟子做，因为师父看的是你那颗真心修炼的心。如果随时保持着正念，那一念就可以劈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由全盘否定旧势力想到的，作者逍遥。师父讲了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法，我曾经理解为旧势力那么坏，我们就得否定它，不承认它。我是把否定旧势力这个法狭隘的理解为是对旧势力迫害我们的对抗。有一天法启悟了我另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全盘否定旧势力，甚至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那是一种慈悲的境界，是对旧势力最大的慈悲啊。在面对破坏性的考验，我们能清醒地否定它，不要它，一切由师父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就会帮我们化解这种不应有的迫害。说起来很平淡，事实上可能就在大法弟子的否定一念中，另外空间、新旧宇宙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句话叫于无声处听惊雷，也许就是这样，大法弟子能成功否定迫害，一方面在巨难面前证实了大法力挽崩裂的威德与智慧，同时也成就了参与这件事的所有正负生命，就是说使旧势力的插手从干扰犯罪演化为大法弟子在将计就计法中注施正法，证实法的辉煌一幕，解脱了插手者的罪，也使其天体得以延续，有机会在大法中归正。举一事例，同修 A 陪同修 B 去某派出所要被扣押的书，同修 A 被派出所扣下，并强行远禁在有密码锁的房间里，期间警察不断询问同修 A 的名字、住所，并不断上网查找，同修 A 不配合他们，就是反复对他们讲真相，并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弟子坚决不要其他任何安排，就要师父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救弟子，不让邪恶迫害得逞。结果不长时间，在演化同修需要上厕所的同时，让同修感受到了像另外空间通道一样，同修在他们的表面戒严很严中神奇地走掉了，他们人这面好像惊慌失措、无奈茫然，其实背后生命明白一面，可非常高兴，他们认为他们成功地参与了正实法，他们有资格得救了，他们能不高兴吗？从后来派出所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派出所不但没难为同修 B， 反倒态度180度大转弯，主动跟逼同修说，以后再也不去他家打扰他了。讲到这里，也让我进一步理解到，师父的胸怀是考虑所有十方众生的，是为所有众生好的，绝不是只为弟子考虑的。相反，对弟子的要求是更高的，弟子做得不好，就一切都毁了。旧势力的安排就真正的成了插手犯罪，他的世界也因此崩裂毁掉。这也让我更深一层理解师父在红云三生生为此生的一句话，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所以在巨难面前，大法弟子一定要想到师父，想到法，在大法面前，在师父面前，那什么都不是。只要大法弟子敢想，真是一抬腿就过去了，最后皆大欢喜。外一篇，三言两语化清灵。既然整个社会都是修炼，那么一切都应该按修炼人的理去思维，不能按常人思维去推理认识。既然修炼清灵，不就是在提醒我们放下常人一切，思想清灵，心清灵，这是让我们思想清空，心清空啊。如果我们能这样思维，一切也真就这样演化，也就是一切都变成了从正面配合我们大法修炼了。也许这样想是对的，所以我们这里几乎没发生什么以清灵来干扰大法弟子的大面积事件，包括敲门。我也理解为提醒我们大法弟子能挨家挨户敲门救众生，真了不起。最后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非常关键啊，也许一丝一念中就破除了迫害，破除了负的，也使更多生命因为我们的正念而走向正法正觉。以上不成熟的思考与体会与大家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愿我们整体升华。
请同修保持清醒，严肃对待严正声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玉。自中共搞所谓的敲门和清零行动后，大陆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大面积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强行让学员在转化书或保证书上签字。很多学员在正念不强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配合了邪恶。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认识到了自己不该犯的错误。明慧网上的严正声明里发表声明的学员众多，当然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修炼上是一个提高，但很多人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多次把握不好就多次过关，认为只要写了严正声明就万事大吉了，所犯的错误就一笔勾销了，没有认真去向内找，是什么执着导致自己偏离法的行为，因此多次签字就反复写严正声明，都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当回事了。看到这些同修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修炼状态，委实令人感到痛心。签字的心理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一、对亲情放不下而签字的；二、心里有怕警察而签字的；三、有怕名誉受到损害而签字的；四、有怕遭绑架关押而签字的；五、有怕停发养老金而签字的；六、有怕亲人不理解而签字的；七、有在高压逼迫下违心签字的；八、有敷衍哄骗恶人签字的；九、有认为上面没有写污蔑大法签字的；十、有对法理不清而糊涂签字的。综上所述，不管恶人采取哪种方式，其手段都是阴险卑劣的，对修炼者都是居心叵测的，目的是为了毁灭你，不叫你修成，都是魔鬼的毁人伎俩。 从99年720迫害开始后，邪恶就一直沿用这一阴招，致使很多人中了套。慈悲的师尊早就知道邪恶会对修炼人这样下手，因此就对弟子网开一面，给予弟子重新归正的机缘。严正声明是师尊对弟子无比珍惜的宏大慈悲的体现，是让弟子在摔跟头中从中悟道，吸取教训和重新做好的机会。这在过去的修炼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师尊和大法的导航引导下，在风风雨雨的磨砺中，大法弟子们也不断地走向成熟了。很多学员也确实吸取了前车之鉴的教训，不气馁，不灰心，继续勇敢地在神路上前行攀登。而有的学员则在同一个问题上不断地摔跟头，也不断地写严正声明。严正本身就代表了其严肃性，反复写声明，这不是在自欺欺人了吗？还有的学员遭绑架关押，期间表现很坚定，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行为，可到了期满后还是在释放书上签了字，怕自己回不了家，心中缺乏正念。要知道我们的修炼之路都是师尊安排好了的，只要你走得正，符合法，对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全盘否定，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一定要从内心理性上认识到大法的弥足珍贵，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解脱而置大法于不顾。我们的修炼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们天天学法，就是让这部伟大的佛法指导我们日常的修炼，怎么能与大法背道而驰啊？常人还讲，吃一堑而长一智，我们做什么事都得为大法着想，不能偏离正法的要求和原则。师尊讲，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师尊还讲，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着与怕心中下手。你们是走向佛道神的未来觉者，是不求世间得失的，那应该什么都放得下。在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我们一定要用大法去衡量对与错，也一定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生命钻我们的思想空子。修炼的时间很有限，希望我们一起走好今后的路，让师尊为我们少操一份心，也让自己少留一份遗憾，珍惜来之不易的法缘。最后以师尊的法与大家共勉，共同提高，去掉最后的执着，你们在修炼中所完成的一切已经成就了你们未来无限美好与神圣的果位。走好每一步，不给自己以正道的一切抹黑，让你们修好的那部分放射着更加纯正的光焰。
修忍，即近几日三次打坐忍痛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次学法结束，我们三位同修决定一起练功，看看别人都是怎么忍痛的，以促进自己的修炼。打坐20分钟左右开始疼痛，到最后10分钟简直就坐不住了。已经过了50分钟，同修都在坚持，我也真的不想前功尽弃，怎么办？没这么痛过，比早上打坐痛多了。还能够坚持一秒钟吗？能。这让我想起了明慧文章同修在狱中过关的片段，我也用这一念，于是自己集中全部念力在心里大声着念着。还能坚持一秒钟吗？能。还能坚持一秒钟吗？能。还能坚持一秒钟吗？能。还能坚持一秒钟吗？能。慢慢的，疼痛和我拉开了距离，能忍住了。终于到了最后一秒，长出了一口气，成功。第二次，这次是晨练， 前一天蒋真相遇到同修谈到练功的情况，他说自己2点多起来一步到位，打坐是2个小时。我说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也应该打坐2个小时了？同修笑而不答。我说好吧，明天早上就试一下。从1个小时直接到2个小时能行吗？同修说他是慢慢达到的，可我已经拉开了那么远，再慢慢来能赶得上吗？我定下一念，一步到位，虽然心里没底，还是去做了。最后45分钟疼痛加剧，还剩20多分钟的时候，感觉已经到极限了，拿下还是坚持？开始怀疑自己了，看着自己与同修的差距，不由惭愧，感慨连瑜伽师都可以坐在水里多少天，埋在土里多少天，我这2个小时还没到呢。忽然闪过一念，我也掉到水里去，坐在水里多少天，埋在土里多少天。瞬间疼痛消失了，也不热了，甚至因疼痛时出的微汗还有点凉，好像真的在水里了。练功音乐结束，我在想再做2个小时3个小时也可以，真实体会了修炼的玄妙。第三次就在上面练功的那天下午，小组学法以后，同修们说上一次一起练功能量场很强，再来一次。早上打坐了2个小时，学法时又是双盘，行吗？行。我按下决心再忍一次，这次也是20分钟就开始痛了。我想这次怎么突破呢？睁眼看了同修一眼，同修眉头紧锁着，忍得也一样辛苦。我想他们怎么不面带祥和之意呢？是不是我也这样？我得做到面带祥和之意，闭上眼睛，让自己先笑起来，保持微笑。当笑意洋溢在脸上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疼痛在一点点缓解。我太惊讶了，发现把面带祥和之意这句话对着疼痛部位发过去，那片疼痛就开始缓解，直至消失。师父伟大，法伟大，我感受到浩荡佛恩。明慧交流中说呢，打坐疼痛是为自己的世界众生承受，这么真实的展现了，我落下了眼泪，我不舍得把腿拿下来。有几次突破以后呢，通过修忍，自己的修炼状态，尤其是面对面讲真相，容易多了。写出实修中的感悟，意在与同修们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合十。
慈悲世间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近期面向大陆公检法打电话，从接通电话的反应来看，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这里仅举几例与大家分享。一，明白的人越来越多。一次打一个派出所的值班电话，接通后我说找所长，对方说所长不在，我就问有一个叫某某某的法轮功学员是你们派出所抓的吗？请转告某所长，赶快把法轮功学员放了。这时传来一些嘈杂声音，还夹杂有笑声，显然屋子里有好几个警察。我就大声说，现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正在关注你们派出所，迫害法轮功与纳粹同罪，希望你们所长保护你们所有的人。中共高官把老婆、孩子、二奶、小蜜、私生子和财产都送到海外了，随时准备好弃船逃命，却要你们为他看家护院。他给你们一点高工资，给你们一口干饭吃，为的是收割你们的生命啊。渐渐的声音没有了，静静的。这时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声音，诚恳地说，我们把你的话告诉所长，请您不打电话了好吗？我说可以，但是你们必须知道保护好自己，保护法轮功学员就是保护自己。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人的， 你们可以找法轮功学员三退保平安。瘟疫是来收坏人的，一定要告诉你们家里所有的人。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们所有的人都平安。那边一直静静地听我说完。另一次也是派出所的，听口气有点像当官的。我说，警官你好，你是警校毕业的吧？对方说是，希望你有美好的前程。对方说好，你们保一方平安，也要保自己平安。他说是，父母培养我们不容易，我们要敬天敬地敬爹娘。他人说是，我们要为自己活着，为家人活着，不为贪官污吏卖命。他一样认同，说是。我继续说，我们抓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不去抓修佛的法轮功学员。他回答好。这时对方说有事，我说你给我两分钟，然后说完我要说的，相互告别。还有一个派出所所长接通电话后，我从倒查公检法干警专属12项罪名开始，讲了中共卸磨杀驴的历史，当今大量贪官家人财产外逃，散布瘟疫，面临国际追责，已经是四面楚歌，希望他不要跟着迫害好人，保护自己。他听了9分多钟。一个公安分局的副政委电话打过去，是晚上，我一开口，夫妻两人就轻轻说话，我就加大声音将国际制裁迫害法轮功犯罪者和追究中共散布瘟疫的罪行、高官外逃等。两人不说话了一会儿，女的说，你别打电话了，我们不想听。我说我也不想打，可是你们得平安呐，你们平安了我就不打了。女的又说，你老说我们要保平安，我们有什么不平安的啊？我说共产党为啥封锁互联网？你们得睁开眼睛啊。我问你，你们公安分局抓了法轮功学员，迫害法轮功是国际重罪，共产党啥时候就垮台了？将来追究责任，你们家人坐牢怎么办？这时男的说，你还说呀？我说我不是在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吗？我给你们网址看看吧。男的就说，你把网址发过来吧。还有一个公安局的副支队长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静静地听了34分钟真相，向他讲法轮大法是正法，希望好人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中共迫害佛法将走向毁灭，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不是马列子孙，我们好人要帮助好人。给他讲了许多公检法人员拒绝迫害的真实事例，还讲了中共在历史上的罪恶，如江泽民出卖东北海参崴、外兴安岭、唐努乌梁海、库页岛等相当于40个台湾的土地给俄罗斯，中共在抗日期间勾结日寇合作打击国民党的罪恶，毛泽东提出了一分抗战12分宣传，趁国民党与日寇厮杀之际到敌后去扩大实力，即日寇为什么去南京大屠杀不去延安大屠杀等等。过程中他给了善意的响应，表示知道了。另一位县政法委书记在交谈了10几分钟要告别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护好人，他说好。二，对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中的几点体会。一，把对方定位为好人。有些人不喜欢听报应或善恶有报，我会换个方式这样说。古往今来，每当社会动荡，政权更替，或者每当一个腐朽的王朝灭亡时，会有很多好人遭殃的。为什么呢？因为好人被欺骗做坏事了，做坏事就要承担做坏事的后果。二，站在常人理解问题的角度，师父在保持清醒中说，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 一定要叫世人认清它的本质。人有爱国情怀，中共往往利用人的爱国心理来欺骗绑架中国人，叫一些中国人党国不分，揭露中共的丑恶的汉奸卖国历史，有助于人们认识他的邪恶。因此，当对方对中共这方面认识不清时，或者时间允许时，可以讲这方面。三，灵活巧妙地破除对方无神论的观念。无神论是魔鬼用来迷惑欺骗人类，断绝人与神的关系的邪说。无神论是共产党毁灭人类的武器，也阻碍人们认识法轮大法好。比如用看得见的现象引起对方的思考，天不是人造的，地不是人造的，我们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决定不了自己哪一天生，决定不了哪一天死，怎么能不顺天意做好人保平安呢？天灾人祸不就是上天的警告吗？我们要与神同行。有一个610人员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报应，后来有所转变。当我说到共产党叫我们不信天地神佛，却把一个死人的尸体当作神佛，叫人顶礼膜拜时，他大笑说是这样。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尸体的背后代表着地狱。他沉默。三，修去私，修去慈悲。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还有许许多多没有修去的人心，有时候稍不注意还会滋长人心。比如做得好的时候，会有欢喜心、自满的心、自以为修得不错的心、喜欢听好话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不顺利的时候，会有不服气的心、着急的心、虚荣心、妒忌心。打电话时还会有求结果的心。每一个人心执着都会阻碍我们救人，每一个人心都是对自我的执着，都是私。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弟子问，对我的执着是不是最难去的一颗心？世尊说，那当然呢，每个人活在世上，他都是为自己嘛，从而生出许许多多的私心。有了私，就容易被情所带动，修炼中表现出处处都是难舍难割，修起来执着就难放下。有时为大法做事，也表现出执着于维护自己的作用，维护自己的名啊，维护自己的喜欢，常人表现的就更加复杂了。自己喜欢当官啊，喜欢光宗耀祖啊，喜欢叫人家说自己好啊，喜欢有钱呢、啊，喜欢高人一等呢、啊，维护自己的喜欢就是情与为私为我的表现，所以最难去。要慈悲地对待一切人，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哪怕别人骂了我们、打了我们，我们都找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不对了造成的？这能找到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去掉为私为我执着的最好办法。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是因为你所说的敌人是人所划分的敌人，是人为利益而划分的，而不是神的行为，所以要求也高啊。神怎么会把人当成敌人呢？那么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首先想想别人，我得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别人，他失去这个东西会对他有什么伤害，他是不是心里很难过。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思，就能去掉我。你们修好的那部分保证是刚才我说的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在你们这边来看，你们遇到问题时能够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想想，修自己，向内去找，少看别人的不好，事事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其实你们就在精进之中了。 弟子一定记住师尊的教诲，学好法，降内着，修去私，修出慈悲，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慈悲世间行。
为彻底清除邪灵附着物的教训，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前段时间修炼状态很不好，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压抑，身体也不舒服，经常感觉腰背酸痛。向内找，找到很多执着，但状态依然未变，心里有点堵。最近几天又出现头顶抱轮时左胳膊肌肉跳动，而且跳的频率非常快。丈夫同修提醒我，是否有不二法门的问题？我想得法之前确实练过别的气功，那时就是为了驱病。修炼大法之后，那些东西全都放下了，甚至根本就想不起来，感觉不存在不二法门的问题。但事情出现了，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我要修的，或者是师尊对我的一种点化吧。我家两个卧室各有一个大壁橱，从地面通顶棚，共三个格子。最上面的那个格子由于太高，平时基本不动。近几天我就总想着要收拾收拾上面那个格子，于是买了折叠梯子，上去一看，我着实吓了一跳。因为那格的底上全都铺着厚厚的报纸，各种日报、晚报等，这东西可都是邪党的喉舌，全都是给邪党歌功颂德的。我迅速清理，弄出去很大一堆，全部处理后心里敞亮不少。受这件事情的启发，我把家中的各种物品全部清理一遍，发现问题还真不少。因我和丈夫同修的工作都属于行政执法，单位发的大盖帽上都有国徽。记得有开着修的同修看到那个国徽在不停地往外发送邪恶生命。哎，想来是自己悟性太差了，这个东西怎么能在家中存放呢？迅速把国徽标志处理了，还在一个纸箱里找到六七本厚厚的书及打印的各种复习题，一看是前些年孩子参加公务员考试时买的，那里面有的题目就是诽谤法轮大法的，于是全都处理掉了。第二天抱轮时，头前抱轮胳膊有轻微的跳动，但头顶抱轮胳膊不跳了。我就在想，家里一定还有没彻底清理的邪灵附着物。我首先想到照片，因为当常人时觉得有大盖帽也是一种荣耀，曾经穿工作服戴大盖帽照过相，于是我把过去所有的影集全翻出来，找到了大约十多张这样的照片，同时还发现一些照片也有问题，比如有两张单位同事在张家界旅游时的合影，背景大石头上有江大魔头题字及签名，我毫不犹豫地处理掉了。继续翻看，又找到两张过去在天安门的留影，毛魔头的像几乎比照片中的人的像都大，没有含糊，立即销毁。另外，我又把所有的证件清理一遍，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证件上居然有政治面貌一栏，上面赫然填着“团圆”二字。丈夫同修的一个荣誉证书上写着，在歌颂邪党的什么什么活动中获得优秀奖。这是得法前的。更有甚者，我在上中专时曾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演讲赛，那是为庆祝邪党生日而举行的。因为获得一等奖，奖品一直保存着，一直没舍得扔。这次看到后，我毅然决然地处理掉了，放下了一个大执着。继续清理，发现单位发放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上有某某某同志的字样。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证书也立即销毁了。以前还觉得这是一种荣耀，现在想来这都是执着。大法弟子的荣耀只能是在大法中的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执着人中的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是让你离不开人的缆绳，越早斩断，离家越近。处理了这些之后，心情非常好，身体也非常的轻松，那种背后酸痛的感觉荡然无存。晚上打坐时看到了金色的大法船，我想 这一定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谢谢师尊的慈悲点化。个人点滴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突破网络封锁的一个方法，作者湖北大法弟子。7月1日以前到现在，邪恶共党封网特别严重，自由门通常使用的是 A 通道，此通道很难破网打开，就是连上服务器也只能连上1至2个，打不开网页，就是艰难的打开了网页，慢慢的又掉线，服务器由2变为1又变为5，上不了网。点击自由门上的设置栏，就可看见上面有3个翻墙通道，改选为 F 通道就行了。再翻墙上网，就可以连接5至6个服务器，也不掉线，可长时间上网。离婚带来的思考，作者高杰。有媒体报道，今年高考之后，民政局门口排起了长队，干什么呢？离婚呢。夫妻两口为了孩子，在孩子高考后选择了离婚，都不想忍受对方的缺点了，想要寻求各自的幸福生活。这是今天人道德下滑后的不正确状态，把婚姻当儿戏，谁也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孩子的感受、双方父母的感受，更不去想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天理。小的时候，男女双方举办结婚仪式，要用红纸写对联，横批都是天作之合，承认婚姻是天赐，是月下老人选定的，应该珍惜这份夫妻之缘。政见网刊登了一篇文章，离婚官职被削，记载了一个离婚违背天理遭到惩罚的真实故事。熊某得到神人的指点，明确告诉他离婚违天理，他不相信，不善待婚姻，结果得到了科举累试不中，命中的官职被削夺，最后只得到参谋长职务。这是不是个鲜明的教训？我出生在70年代，那时候因为有爷爷奶奶辈人在，他们头脑中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善恶分明，尊重神佛与天理。我们那一代人从小都在爷爷奶奶谆谆告诫下，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男女见面会害羞，行善得福报，作恶遭受恶报。夫妻之间有打打闹闹的，但是离婚的很少。至少离婚前父母想的最多的是孩子怎么办，还要顾及他人的感受。曾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个女作家，当初因为贫穷嫁了一个庄稼汉，但是丈夫脾气不好，动不动打她，有时候打得要死要活。她讲到过离婚，可是看到年幼的孩子，她不忍心，怕后妈虐待他们。她喜欢习作，在夜深人静时，他就写文章，结果被吸收为省作协成员，家庭随之迁到城市。这时候因为地位的变迁，丈夫的脾气也改了不少。最后，丈夫在弥留之际，感谢妻子对自己的宽容。短短几十年，人们的观念已经变异得非常可怕，把结婚当儿戏，把离婚也当作儿戏，夫妻之间没有了恩爱之说，谁也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为了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可以抛妻别子，可以包二奶三奶等，人觉得很好，只是自己的个人感受，自己的福分有多大，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对待婚姻的不尊重，被削去了多少福分，自己更是不知道。 仅仅局限在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这点个人感受。今天人的痛苦多，是非多，活得不幸福，何尝不是自己的言行不正招来的祸端，也是生生世世的恩怨。今天的中国人观念的变异，不敬天地神佛，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污蔑神佛，灌输党文化的恶果。中共是个魔鬼，按照这样的思维去看问题，就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中共的目的是毁灭人类，他推崇的一定是引诱带动人下滑的东西。今天的做官的、经商的背后都有道德的败坏与堕落，特别是对家庭的背叛，成了中共的官场、商场常态。这不是在逆天理而行，毁人吗？特别是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了对抗真善忍，中共在全社会放开假恶斗，放开色欲、色情这些最肮脏的价值观。人看上去在追求自由、追求解放，实际上被中共打着开放的名义，引人走向地狱。加上迫害法轮功这罪大恶极的坏事，人真的走在毁灭的路上。法轮功真相揭示了天理的真实存在，明确告诉人，宇宙特性真善忍才是人应该遵循的，顺应真善忍而行，做个真正的好人，能得到善报和福寿；背离真善忍而行，那是真正的坏人。明白真相，回归传统，做出选择，才是当今乱世之中的正确选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